我们先，我们一起宣读一下第二节的标语，好不好？我们先宣读一下。我们必须领悟，我们没有绝对为着神，并且我们在自己里面无法绝对为着神。然后，我们都为我们的燔祭，他是绝对为着神而活的那一位。好，感谢主。这个我们接下来呢会。这十二篇，剩下十一篇的信息有五个段落，把五种基本的祭物，一项一项的启示和经历带给我们。所以，我们看一下篇题，我们看一下目录。这个目录里面呢，我们看到第二篇和第三篇讲到第一种祭物就是燔祭，因为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在神面前不是罪。而是我们并没有绝对的为神而活。好，神造我们就是要彰显他，代表他，吃他，喝他，享受他。但是我们呢是向自己而活，所以第一个需要对付的就是要向要做燔祭，要绝对的向神而活。第二个祭物是素祭，讲到这位神人耶稣的人性生活。六七讲到赎罪祭，八和九讲到赎愆祭，所有都对付了，最后就是满了平安。所以最后三篇讲到平安祭，让我们享受那个与父之间那个最享受的筵席。我们的波饼聚会也是一场平安祭的聚会，与父、与人、与所有的事情都满了平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篇的信息，我们翻到纲目录经文的第十四页，我们一同宣读一下篇题。神的满足和彰显取用基督做燔祭，阿们。所以我们取用基督做燔祭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神的满足，因为燔祭呢几乎是全部烧给神的，是绝对为着神的满足。第二个是为着神的彰显，很特别，燔祭也是为着神的彰显，所以我们需要为着神的满足，还有为了神的彰显，取用基督做燔祭。那我们先把大点先简单的读过，我们先两两导读一下第一大点。阿们。好，所以第一大点很明确，就讲到燔祭表征基督，基督是燔祭的实际。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六节说，燔祭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下一句就说，看哪、啊、我来了，谁来了？基督来了，是要实行你的旨意。然后十章九节继续解释，他说，可见他除去那先有的，为要立定那后来的。除去了燔祭，为要立定这个燔祭做燔祭实际的基督。基督乃是燔祭的实际，阿们。所以这是第一大点，第一大点有九个重点，我们待会再来看基督如何应验了燔祭所有的预表。好，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大点，十九页，我们两两导读一下第二大点和第三大点。 阿们。好，好，第二大点和第三大点说到燔祭的两样特色。第一个特色是燔祭跟赎罪祭是息息相关的，息息相关的。我们越享受基督做燔祭，越看见我们有罪；而我们越享受基督做赎罪祭，我们才能够更深的经历我们基督做我们的燔祭。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经文，下面的经文在六章二十五节说：“要在宰燔祭牲的地方，在耶和华面前宰赎愆祭牲。”赎罪祭牲，也就是说，燔祭牲是根基，先宰了，然后呢，才能宰赎罪祭。所以，当我们享受了基督做燔祭，绝对为神而活那一位，我们就发现我们是何等的有罪，我们是何等的不绝对，我们在主面前是罪的光景。而在利未记十六章三节和五节更特别，他说要献上一只。献做赎罪祭，一直做燔祭。其实那个时候是他们要承接圣职的时候，他应该是献赎，要献燔祭的。但是他先献了赎罪祭，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有享受了基督做赎罪祭的话，我们才能够绝对为神而活。当我们罪被对付了，所有的我们里面的问题被解决了，我们才能够向神而活。所以我们比以往更深的以他做我们的赎罪祭，就使我们更多享受他做燔祭。哦，所以这个燔祭呢，跟赎罪祭是息息相关。然后第三个，还有第三大点，还有一个特色，我们一起读第三大点。借着按手在我们燔祭的基督身上，我们就与他连结，他与我们就成为一。这个特点叫这个献祭的人要按手在祭牲的头上，献祭人按手，这个按手代表联合，联合不是代替，不是说他为我们做一切，所以我们就 OK 了，不是，而是他经过什么，我们就经过什么。我们要与他有一个生机的连结，要跟他按手，与他是一，所以他所经历的，他所活的，都成为我们的。然后呢，我们软弱也都由他担负。好，那我们再来导读一下第四大点和第五大点，我们再连上导读。阿们。好好，希望大家都已经进入了。好，第四大点和第五大点讲到我们要如何来取用，如何来取用。这个第四大点讲到我们要天天取用，我们就能够在取用燔祭，就能够在基督做燔祭的经历上来经历它。很特别，不是我们能向神绝对，而是我们在基督的经历里，基督是绝对向神绝对那一位，我们在他的经历里来经历他，不是在外面模仿他，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活他。所以经历燔祭，是我们能够活基督，日常生活中来活基督。这个信息待会弟兄在这个信息里面会有非常多的描绘。好，那第五大点我们再翻过来，第五大点呢就讲到彰显。弟兄姊妹，燔祭是不是全部都烧给神？是吗？哦，有一件事情没有烧给神，就是这边的皮没有烧给神，皮被扒掉了。我们读一下利未记七章八节：祭司无论为谁献燔祭，要亲自得他所献那燔祭牲的皮。哦，所以皮被扒下来了，皮被扒下来给谁？给祭司。为什么呢？这个大点讲得太好。他说：“我们越取用基督做燔祭，第一。”他优美的外在彰显就越归给我们，使他得着显大。哇，我们能够随时随地显大基督。另外一面，我们也能够享受基督做遮盖， 保护并保守我们的覆罩能力。哇，它是我们的覆罩，英文叫做 envelope， 像信封一样把我们全部罩在里面。弟兄姊妹，你现在在哪里啊？你有没有在基督里面？基督做那个皮把你遮住了，保守了，保护了，并遮盖了。感谢主，我们越享受繁祭，我们越接受他的遮盖，越让他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好，最后我们再导读一下第六大点和第七大点。Amen. 阿们。好，所以在第六大点、第七大点，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偏题。第六大点讲到，我们以基督做燔祭，敬拜父，就使父得满足。阿们。因为这个父，这个燔祭是完全为着神的满足和喜悦，神满足了。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在主日聚会擘饼的时候，有没有感觉父满足的呢？可能还不够，这个主日是我们 大好的机会。Amen. 我们真的要把这个献上经历的基督献上给父，使父真正得着满足。Amen. 然后呢，第七大点讲到的是神的彰显。当这个燔祭这个烧的时候，有两个结果，一个是第六大点往上升香气，然后呢，但是第七大点呢是往下落，是什么？一堆灰。那一堆的灰就是神的彰显。灰代表变化，灰代表变质，使我们能够从这个天然的生命转换成金银宝石，为着神的建造。所以待会我们来看这段第七大点是非常甜美的。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分成四个段落。第一大点，基督做实际。第二大点，我们燔祭有两个特色，一个是跟罪息息相关，第二个呢是我们需要按手在他身上。如何来取用呢？首先我们要天天取用它，就能天天来活它。再来呢，我们它的皮能够成为我们的遮盖，也使我们能够做它的显大。带进两个结果，第一个，我们能够彰显它。怎么彰显它？使它得满足，就是有那个上升的香气。再来呢，往下落的就是一堆灰，那一堆的灰要成为神的彰显。好，所以我们请娘娘把这七个大点稍微这个彼此讲说一下。基督做实际，取用燔祭，然后呢最后的结果，来请弟兄姊妹。好，阿们。好，那我们回到经文。导言背讲的目的就是希望弟兄姊妹一面抓住整个这个事实，经文事实的图画，一面呢有成块的真理构成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看一下十四页立位记，从立位记一章的一节到九节，我们先来画一下线。第一个，立位记一章二节，从牛群羊群中写个小一，牛群羊群中要从那边牵出来。然后第二是这个利未记一章五节，宰公牛，写小二，宰公牛写小二。利未记一章六节， 剥去皮，写小三，剥去皮，写小三，然后后面切成筷子，写小四，切成筷子。好，然后再来跳到一章八节，头写五，脂油写六，内脏一章九节写七，腿写八，用水洗写九。好，所以这是燔祭的 几个特色，基督完全的应验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哈，首先呢，第一个，小一这边是牛群羊群，代表说基督是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被牵去宰杀。然后呢，再来宰公牛，代表他真的被杀了，被钉十字架了。然后呢，他有两个过程，剥去外皮，剥去他外表的彰显。然后呢，切成筷子，他这个人呢被刺透了。然后呢，有几个点是特别的，他的头代表他的智慧，他的脂油代表他讨神的喜悦，他的内脏代表他里面的各部分，他的腿代表他的行事为人，每一面都为着神的满足。而特别内脏和腿呢，要用水洗，代表被纳灵所保守，他里面的各部分为纳灵所浸透，外面的行事为人为纳灵所充满。所以呢，这就是燔祭的九个特色。前四个是一个过程，被牵去，真的宰杀了，被剥皮，被切块。它有几个特色，还有几个特色呢？头满了智慧，这个脂油讨神的喜悦，里面的各部分有这个，它是为着神的满足。然后呢，他的腿行事为人也是无可挑、无可指责，而他又被纳灵所充满，所以要用水洗过。最后就是送上去，全部焚烧给神。好，我们把这两九个点稍微两两对读对讲一下，好不好？阿们，还不清楚没有关系，我们待会一点一点来进入，只希望大家有一个全幅的图画，四个过程，然后呢四项特色，最后还要用纳灵来充满。好，我们来读一下第一大点的第一中点，一起读。基督作为燔祭被牵去宰杀，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他受苦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去宰杀，又像长在剪毛的面前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不为自己辩解什么，他没有任何的挣扎，他被牵去宰杀。另外一面呢，你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一节，戏弄完了，脱下袍子，又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然后被带去钉十字架。主耶稣没有任何的抵抗，被脱下，被穿上，被带去，完全的就是实行神的旨意，被牵去宰杀。难怪腓立比书翻过来十六页，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说他顺从至死，怕被牵去宰杀，应验了。好，第二重点一起读，基督作为燔祭被宰杀，所以他就实际的路加福音说他被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使徒行传也见证他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杀了，杀了。好，还没结束，继续往下，第三重点一起读。基督作为燔祭被剥皮，脱去他人性美德的外表。哦，这个很特别。当他不仅运用十字架了，你还要外表都被脱去，没有任何的彰显。所以你看主耶稣是怎么样的榜样？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九节，一个贪食好酒的人，居然有人说主是贪食好酒的人。然后呢，你约翰福音八章，你是撒玛利亚人，完全瞧不起他。然后呢，你又有鬼附着，约翰福音十章，你被鬼附着而且疯了。然后呢，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说他说健忘的话， 他说什么？他说你说的是，你说我是神的儿子，你说的是，但他们却说他说健忘的话，但他没有一点的辩解。阿们，他被脱去外皮，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后面呢，他是真的被脱去了，衣服也被拈阄，袍子也被脱下，所有事情都被脱去，他没有一点是不被剥皮的，脱去他人性美德的外表。好，第四终点再一起来，基督作为燔祭被切成筷子，切成筷子就是各面都来对付他。马可福音十五章，经过的人亵渎他。这个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一节，祭司长、经学家戏弄他，救别人不能救自己。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官长百姓站着，官长嗤笑。然后呢，二十三章三十六节，兵丁也戏弄他，甚至到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二十三章三十九节，挂着的犯人还继续亵渎他。他是完全被切成筷子。不仅如此，甚至在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兄弟也不像他，他的门徒也常常是存了不幸的恶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是完全被切成筷子。好，第五终点，我们一起读：基督在智慧的经历由燔祭生的头所表征，所以他满了智慧。路加福音二章说他是充满智慧，他在智慧的身量上都不断增长，他的长大就满了智慧。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五到二十二呢，是一段他们要这个试诱他的话。这个我们可以点几个点：二十二章十八节，看出他们的恶意，为什么试诱我？然后他讲完的话，该杀乌龟给该杀，神的乌龟给神。以后二十二章二十二节，他们听见就稀奇，便离开他走了。所以他一句话就笼住了所有试诱者的口，他满了智慧。二十二章三十四到四十节呢，他有人就问他说哪一条诫命最大，他就两句话，全心全魂爱主人的神，爱邻舍如同自己，他就把神的奥秘启示出来了。他也满了智慧的话，所以感谢主，这位主他的头满了智慧。好，第六终点，一起来，在他为神所喜悦上的经历，由燔祭生的脂油所表征。哦，燔祭生的脂油，这个所有的香气都是从油来的，所以油越多呢越香。那翻过来十八节，十八页，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这个父在天上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脂油是怡爽的香气，所以为着神的喜悦和满足，所以父一直说这是我的爱子。马太福音十七章，这是我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呢，马太福音十二章，我所爱，我魂所喜悦的。哇，所以父这个这位主呢，完全讨父的喜悦。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他约翰福音六章是讲到这个他行差他来者的意思。八章说他始终做父所喜悦的事。弟兄姊妹，我们是否能够这样说？我始终做父所喜悦的事。然后呢，约翰福音七章，他教训是出于那差他来的。然后呢，最后七章十八节，寻求差他来者的荣耀。所以他的生活、行动、工作、为人，完全讨父的喜悦。阿们，由他的脂油预表所预表。好，第七终点，我们再一起读：基督在他内里各部分心肠的经历，由燔祭生的内脏所表征。阿们，内脏代表他的里面的各部分。这个这边列下了好几个经节。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讲到以父的事为念，二章四十九节以父的事为念，讲到他的心思。约翰福音二章十七节心里焦急，讲到他的情感也为神所得着。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说到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代表他的意志也拣选父的旨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他将命倾倒，他的魂生命也是完全的倾倒出来。以赛亚书四十二章说他不灰心不丧胆，所以他的心呢也是在神那一边。马可福音二章八节，耶稣灵里立刻知道。所以从这个经节我们看到，他的心思以父的事为念，他的情感为父的家焦急， 他的意志拣选父的旨意，魂生命倾倒，心不灰心，他的灵也是非常的敏锐，所以他内里的各部分也讨神的喜悦。好，第八重点我们一起读，基督在他的行事为人上的经历由凡祭生的腿所表征。哦，所以路加福音说到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然后呢约翰福音八章说谁能指证我有罪，他没有一点可指责的地方，他的行事为人呢也讨主的喜悦。那约翰难怪这个约翰十四章三十节说他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阿们。所以他的行事为人呢也是这个应验了凡祭。好，最后第九节第九重点我们一起读，基督在蒙圣灵保守免于玷污的整个经历有洗凡祭生的腿和内脏所表征，阿们。所以这个他要洗不代表他是脏的，而是代表他要被纳灵所充满，纳灵所这个保守。所以呢路加福音四章说他满有圣灵，然后呢七章希伯来书七章就说他是无邪恶无玷污无罪人分别的大祭司。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与世上的事情没有任何的玷污，因为他是被纳灵所洗涤，阿们。好，所以感谢主，我们终于把这几个点走过了。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渴望认识这位凡祭的基督呢？弟兄姊妹，我听完这段弟兄在讲信息的，我其实里面真的感觉主啊，为什么我没有这么珍赏这位凡祭的基督，完全讨神满足的一位。感谢主，这位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两两把这几个点稍微讲一下好不好，讲一下那个启示，讲一下那个经节，谢谢弟兄姊妹。阿们。好，感谢主。好，那我们继续走到第三大点。第三大点的两个小点，我们弟兄中点，弟兄一点，姊妹一点，弟兄先来。这样的联合里，我们的一切的软弱、缺陷和过失，都由他担负，他一切的美德都成为我们的。姊妹，第二。阿们，感谢主，我们能够过这样的生活，不止主能过，我们也能。但其实不是我们能。第二要点说，第二重点，它的主持是什么？不是我们哦，是基督。基督在我们里面重复他在地上所活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基督有没有这么活？在我里面重复。弟兄在信息里面说到，就像尸体反在被打死的那一刻，他说叫罪不要归到他们身上。你觉得斯蒂凡是忽然想到说，主耶稣讲过这句话，我也可以来用吗？他就死了。不是，弟兄姊妹，他是让基督在里面重复那个生活，那个不把罪归到人身上的那种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呢，基督在我们再把第二重点再读一次，借着这样的连结，基督与我们成为一，并活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重复他在地上所过的生活。我们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重复这样的生活。好，我们再把第四大点一起读，我们需要天天取用基督做我们的燔祭，使我们可以在基督做燔祭的经历上经历他，并不是在外面模仿他， 乃是在日常生活中活他。阿们，这个弟兄待会再会讲，所以我们稍微点一下一个句子，很特别，在基督做燔祭的经历上经历他。所以这个应用的经文呢，应该是下面的二十页下面，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磨成他的死。”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也会受苦，但是我们是否是他受苦的交通？我们也会应用十字架忍耐一下，或是真的死在那里。但是呢，我们有没有磨成他的死？他的死是甜美的。然后呢，还要认识他复活的大能。这就是在基督的经历里来经历他，不是我去经历那件人生的事情，而是我在基督的经历里面来经历他。阿们，这弟兄待会会讲，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后面那几句话稍微一起宣读一下，我们要在宰杀的事情上经历他，我们要在被宰杀的事上经历他。第三点说，我们在剥皮的事上经历他，我们要在切块的事上经历他，我们要在基督的智慧上经历他，我们要在他为神所喜悦的事上经历他，我们要在他的心肠里经历他，我们要在行事为人上经历他，我们也要在基督蒙保守免受玷污的事上来经历他。弟兄姊妹，这个我们看到前面会有点害怕，我们被剥皮要被切块，但感谢主，弟兄在这边有个注解，他说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对基督的珍赏领悟和启示呢，是深刻且细致的。我们渴望这样来经历基督吗？我们认识基督吗？我们需要在他的经历上来经历他，被剥皮被切块来经历他。好，那感谢主，这不是结束，我们还有外在的彰显。好，第五大点，这第五大点我们读过，我们就先跳过了，就是要得着他优美的外在彰显，还要主的复造能力。好，最后两个点我们着重来谈。第六大点我们一起读，我们需要以基督做燔祭敬拜父，使父得满足。阿们，这个经节是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一直都听到的，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要在灵和真实里来敬拜他，因为父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阿们，所以感谢主，这位父呢，他还不满足，他寻找这样来敬拜他的人。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我们读一下第二终点，第二终点，神饿了，他需要食物，祭物乃是神的食物。第三终点，燔祭是为着神的满足，成就神的愿望。阿们，所以感谢主，祭物是他的食物，我们经历基督就成为神的食物。好，那我们再来读一下第三小点，二十五页上面第三小点，一起读。燔祭这词原文是指上升之物，这个上升是指基督。第四小点一起读，怡爽香气原文意安息或满足的香味，以及一种使神满足的香味。所以燔祭呢，它的原文是叫做上升之物。上升之物是什么？因为这个 A 点就告诉我们，唯一能从地上升到神面前的就是基督所过的生活，因为他是唯一绝对为着神而活的那一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能够上升到神面前叫神得满足的呢？只有我们活基督的时候，我那个才能上升到神面前使神得满足。所以感谢主，这边跟前面一样，要重复他在我们面前重复他所过的生活。然后再来呢，上升到神面前呢，是一种怡爽的香气。怡爽代表满足，代表安息，所以神闻到这个气味就满足了。可能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生活，我们不知道到底在人面前会怎么样，但是不用关系，这个是完全为着神的。神一闻到这个香气，一有人过这样的生活，他就满足了。 A 点一起读，怡爽的香气就是一种带来满足、平安与安息的香气，这样一种怡爽的香气对神乃是享受。哇，怡爽的燔祭是他的享受。 然后呢，当我们经历基督做燔祭的时候，一种死神以爽悦纳的香气就上升到神那里，使他得着满足。所以感谢主，我们要过这样的生活，一种有香气使神满足的生活。那最后，当燔祭烧完了，剩下是一堆灰。那这堆灰有什么特色呢？我们翻过来26页，我们读一下利未记1章16节，还有6章10节和6章11节，我们一起宣读。与羽毛除掉，丢在坛的东面倒灰的地方，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的燔祭所烧成的灰收起来，放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阿们。所以这边看到呢，烧完就是一堆灰，但是一堆灰也不是那么简单。他说要丢在坛的东面，然后呢，怎么丢？在利未记6章就说，要先穿上细麻布衣服，穿上细麻布裤子，然后把它放到坛的旁边，随后还要再脱，再换上另外一套衣服，然后呢，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这个祭司就是大祭司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烧最后剩下一堆灰的时候，不是让它丢到垃圾桶，是要拿到营外洁净之处，甚至还要换上一套衣服才能拿。神多么看重这件事，为什么呢？我们来读下面的第一重点：燔祭指明我们有心在今世绝对为神而活。第二重点：灰表征基督被削减到无有。第二小点：我们既与被削减成灰的基督是一，我们也被削减成灰，就是被削减成为无有，成为零。第三小点：我们越与基督在他的死里联合，我们就越认识自己已经成为一堆灰。第四小点：当我们成了灰，我们就不再是天然的人，而是被钉死、了结、焚烧的人。哇！所以我们越与他联合，我们越认识我们是成为一堆灰，一堆灰。好，那这个灰就是钉死、了结、焚烧的人。好，第四重点，一起读。把灰倒在祭坛的东面，就是日出的方向，还是复活。好，所以这边讲到呢，东面就是日出的方向，东面很特别，太阳一定从那边升起来，不管怎么样降下去，太阳从那边都会升起来。所以第三小点说，我们在基督里越被削减成灰，就越被摆在东面，摆在复活里。有把握太阳会升起，我们要经历复活的日出。我们天然全部被烧灭了，起来就是复活的基督。好，第五重点太好了，一起读。这些灰最终要成为新耶路撒冷。好，第一小点，基督的死把我们带到尽头，把我们削减成灰。第二小点，带进复活，而在复活里，这些灰要成为宝贵的材料，为着神的建造。第三，我们被削减成灰，就把我们带进三一神的变化里。第四，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来自灰的变化。哇！所以什么东西能够建造神的家？什么东西是宝贵的材料呢？是那堆灰，那堆灰可以建造。所以在那个，我们看一下林前3章12节，有人用金银宝石，有人用木草和秸建造。然后呢，后面就说要这些东西要用火来试炼，火试炼会烧成什么？木草和秸就烧成灰，金银宝石就留下来了。哇，就是变化，我们被钉死了，就产生金银宝石的材料。所以后面就讲到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罗马书12节就说，心思的更新而变化，使我们验证神的旨意，就是建造神的家。好，所以感谢主，所以。太好了，我们是一堆灰哦，是灰都起来说哈利路亚。哇，还没有那么喜乐的感觉啊。感谢主，盼望我们这边信息等一下听完，我们都是一堆灰。好，第六最后一起宣读，我们做燔祭的结果将完成神的经纶。阿们，就带进神的建造。 那我们可以看这篇的信息。